世界如此喧嚣，真相何其稀少。欢迎来到吴晓波频道。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这个话题是商人与中国政治。所有在中国经商的人啊，他生意做着做着做着，他就会碰到政治。然后呢，经常有企业家朋友们来问我一个问题，说吴老师啊，我离政治应该有多远？其实这个问题啊，本身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啊，你做生意的人，你要离政治有多远，其实该多远有多远都是可以的啊。你可以用屁股面对的政治，但是呢，你在中国一定做不大。你要在中国成为一个大商人，要让自己企业做得非常的庞大啊，无论你是张瑞敏也好，无论你是马云也好，你都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你要跟中国的政治打交道。
看，那这个问题是现在才出现的吗？
不是的，是2000多年来在中国这个大地上，所有每一个做生意的人都需要跟中国的政治打交道。那么在2000多年来，中国的这些商人在政治舞台上，他到底是处于怎么一个地位呢？我们先来看一句美国的学者费正清在他的《剑桥中国史》中，他讲过一句话啊，这段话是非常经典的话。他说啊，在中国这部历史长剧的发展中，中国商人始终是一个配角，也许呢有几句台词啊，到时候你会讲几句话，但呢你总的来说呢是听命于帝王、官僚、外交官、将军、宣传家和党魁的摆布。所以中国商人在中国的历史中是一个可悲的、一个非常不起眼的一个小角色。那么你怎么能够扮演好这个小角色？然后为什么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商人始终需要听命于这些人的一个摆布呢？这就是我们这一期要讲的一个话题。那么商人啊，在中国历史中呢，他的记载非常非常的少啊。我写中国企业史经常会面临到一个问题，就整个朝代你找不出几个有名字的商人。在史记啊，在二十四史中啊，商人的名字非常非常的少。但是呢，我们可以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在中国成为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之前，商人的地位呢其实还是挺高的啊。比如说有一个成语大家都听说过，叫做分庭抗礼。那这个词是描写的是谁呢？描写的是春秋时期的一个大商人，叫做子贡啊。他也是孔子的一个学生。货殖列传中啊，说子贡怎么样呢？说子贡结四连旗，束帛之弊，以聘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我把它翻译成这个白话文啊，否则这个各位听不懂，我们890同学马上就要睡觉睡着了啊。这个说什么呢？说子贡当年啊，骑着高头大马啊，然后呢，这个车子后面呢放了很多帛，就是丝绸啊。在很长时间里面，在唐朝以前，丝绸在中国是可以当货币来使用的。还有呢，很多币，就是金币啊、铜币啊等等的这些贵金属啊，带了很多的帛和很多的币周游列国。然后到了一个诸侯国以后呢，那个国家的诸侯与他在同一个亭子里面，一人站在一边，然后行使同样的礼仪，这叫什么？叫做分庭抗礼。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在春秋时期，子贡他并不是一个能够被各国诸侯任意摆布的一个角色，对不对？啊，所以在春秋战国时期，我们看到有些商人甚至当上了一个国家的首相，比如说齐国的首相有个叫管仲的，比如说秦国的一个首相叫做吕不韦的啊，他们当年都是商人出身。春秋战国有好几个国家的首相都是由商人来出身的。所以这个是在中国成为大一统国家之前，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民间资本呢比较发达，然后商人的地位呢相对也就比较高。那么商人的地位什么时候被改变了呢？就这个国家实现了大一统以后，在中国的国史上有一个事件在史书上曾经非常的有名啊。这件事情呢发生在公元前的154年，当时是西汉时期。154年的时候啊，当时全国有7个诸侯国联合造反啊，当年叫做七国之乱。那么为什么七国要造反呢？因为汉是在202年刘邦创建的。汉创建的时候啊，天下已经打了几百年的仗了，天下疲惫啊。当时汉朝的国家非常的贫瘠，当时这个皇帝出巡啊，需要有六骏啊，就六匹骏马。可悲的是什么呢？全中国去找不到六匹颜色一样的马。然后呢，很多王侯出巡连马都没得骑，怎么呢？只能骑牛车啊，只能牛车出行。所以刘邦建国以后，从高祖到惠帝到文帝到景帝，在长达70年的时间里面，当年叫文景之治，这个国家呢采取了非常宽松的一个经济治理政策。 啊，当年叫做休养生息，轻赋伯尧，开官粮之境，持山海之境，就是把很多关口的这个收税啊全部取消，变成零关税，然后呢，把山和海的这些自然资源能够让民间来分享，然后把农业税呢降得非常的低啊，有长达几十年的一个民间资本高速发展的一个时期。那发展到最后怎么样呢？发展到最后是经历了五六十年以后，哎，这个国家的经济呢实现了复苏，然后呢，这个国内出现了很多的大商人。司马迁在《史记》里面曾经做过一个现在胡润干过的事儿，就是排了当年西汉初期的中国的十个富豪啊，这是中国的第一份的历史上的一个富豪榜。大家来看，当年中国十大民间商人，他们从事的行业是哪些行业呢？各位看，冶铁、长途运输，冶铁、金融、盐业、长途运送、粮食、养殖、铸钱、冶铁、盐。大家发觉没有？主要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的制造业、畜牧业和盐业、运输业都被民间资本所绑架啊，都被民间资本所控制。各位，如果你在今天当中国商人，你如果能够进入到这些行业里面，你也都能够发大财啊。所以两千多年来，我们看中国的整个财富在产业资本中的积累，它一直在延续的这样的一个脉络。所以你们看，这个十个商人里面啊，中国当年最富的十个人啊，里面有八个人是民间商人，第一名和第八名啊，全部都是民间的商人。第九名，陕西的邓通啊，他是当年汉文帝的男朋友啊，当年这个断袖之衣之风非常的盛行啊。第十名呢，这个是个国王啊，是刘濞啊，所以这个是汉初中国财富积累的一个状况，然后民间资本基本上控制了国家的产业。当财富以这样的情况出现以后呢，帝国就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民间资本在各个诸侯国和地方开始蓬勃的发展，然后呢，中央政府啊，他觉得哎，我的权力就比较少，然后呢，我的财政收入就比较少。这个时候呢，中央就有些人啊，比如说贾谊啊、姚绰啊，就提出要削藩。就要削弱各个诸侯国的能力啊，所以在公元前155年的时候，姚绰呢就鼓动汉景帝推出了削藩令啊，就是让各个诸侯国能够把他的很多的郡国啊能够分封下去啊，能够把它减少他的疆土面积，所以因此呢引起了七个诸侯国联合起来开始来叛乱。那么当七个国家开始来叛乱的时候呢？
告诉大家一个巨大好消息，吴老师要开始现场授课啦！快和我一起来看宣传片。
近年来，产业结构加速转型，互联网浪潮汹涌，经济环境的紧张和企业自身瓶颈，使得中小企业面临巨大危机。高污染、低素质劳力的中小型企业，大规模的破产。有些线如同遭受地震一样，工厂全部倒闭，场地废弃。危机来临之时，败局离你多远？吴晓波老师首次开课，从五大维度切入分析，由专家顾问指导实战，一期授课，长期复训。
成功难以复制，失败不可。
课程即将启动，您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的话，就来微信公众平台吴晓波频道回复关键词“大败局”，就可以得到相关信息喽。
当七个国家开始来叛乱的时候呢，在长安城里面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就很多留在长安城里的这些贵族子弟啊，想要当兵打仗。要提朝廷去打仗，那打仗呢就没有钱啊，没有钱怎么办呢？他就向民间去借钱啊。结果呢，长安城里的商人啊，绝大多数商人不愿意借钱给朝廷，不愿意借钱给这些诸侯。为什么呢？他们看不清楚啊，万一这个七国的在某一天啊突然攻占了长安城，这个朝廷改朝换代以后，那这个钱谁来还我呢？啊，所以这些商人啊就不愿意借钱给贵族啊。所以这个事情啊，当时弄得汉景帝啊，弄得中央政府非常的苦恼啊，所以 司马迁在他的《货殖列传》里面曾经讲到过啊，指责这些中国商人叫不佐国家之急，啊，这个啊是中国成为一个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以后第一次爆发的，就是当国家发生危机的时候，政权和民间自由的商人阶层因为利益和立场的不同而造成了一个重大的冲突，啊，这个七国之乱啊三个多月就解决掉了，但是呢朝廷就开始讲一件事，说如果以后在地方发生叛乱的时候，那么中央财政没有钱，那该怎么办呢？钱都掌握在这些民间商人手上，这民间商人呢又是不佐国家之急，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所以到了景帝的儿子汉武帝上任的时候，他就开始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什么呢？很简单，大家看了前面的十大中国的富豪，他们从事的行业是什么呢？是冶铁、运输、盐业啊、粮食业。那么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把这些行业全部由国家来管制起来。所以在汉武帝的时候呢，就推出了一个叫盐铁专营政策，就是把盐啊、铁啊、长途运输啊、粮食啊、酒啊这些东西的生产和运输权利由国家来管控起来。为什么会讲盐和铁呢？各位想，这两个东西啊，是在农耕文明时期一个人他要生活和生产的最重要的两个基本的生产资料啊。比如说男人你要种地，你需要有铁，对不对？女人要缝衣服，你需要铁啊，然后呢盐呢是每个人不能或缺的，所以你只要把盐和铁控制起来，那这个国家的重要的生产资料和它的生活资料就被完全的给控制起来了。从汉武帝盐铁专营以后啊，历尽各朝各代，一直到今天，国家始终控制着重要的生产和能源行业，所以盐铁专营政策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政策。我们国家要把盐和铁给统一起来，不单呢是为了增加我们的财政收入，主要是干什么呢？能够让地方的这些权势力量能够给它理解掉，然后呢能够禁隐逸，就是不要让太多的奢靡消费啊，能够在社会上有横行，然后呢能够杜绝大规模的产业和土地的兼并
啊。我懂了，吴老师，就是收入和权力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对不对啊？
啊，总而言之呢，是国家能够控制住这些产业，然后让民间的财富的积累的速度能够降低，从而呢使得国家对经济的管控能力能够大幅度的增加。自从盐铁被专营以后，就出现了一个景象，就是中国啊从此变成了一个跟其他国家完全不同的国家啊。我们说这个为什么地球上会要有国家呢？啊，国家啊它其实是一个暴力机器啊，就是它承诺说生活在这个土地上的所有的人，包括我，包括八九零，包括在座所有的朋友们，国家用暴力的方式来保卫大家的生产和生活安全。那么然后呢就面临一个问题，说那么你们这些被保卫的人，你和国家的关系是什么？你怎么来个对付国家对你的保护呢？啊，这就变成一个问题。那这个呢是一个国家治理的一个伦理问题啊。那么在西方这个问题是怎么解答的呢？我们来看两个西方的经济学家的一个观点。一个呢1993年的诺贝尔奖得主叫做道格拉斯诺斯啊，就是这位先生，他说啊，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他说政府是一种提供保护和公正而收取税金作为回报的组织，即我们雇政府建立和实施所有权，就是人民来支付给国家的保护费的这个体现的唯一产品是什么呢？是交税啊。所以西方有纳税人意识，西方所有的左派或右派的经济学家都是持有这样的观点的。你看这个诺斯是一个自由经济学家，那我们来看另外一个人啊，大家非常熟悉的卡尔马克思。马克思说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啊。所以你看马克思和诺斯在很多经济制度和国家治理上的理念啊是南辕北辙的，有很大的差异，但是他们在人民和国家的关系是什么这个问题上是有共识的，就是纳税人啊。所以在西方这个国家里面，纳税人意识一直以来是非常强烈的。各位啊，如果你们以后到美国去旅行的话，你跑进一家星巴克咖啡店，你会发觉啊，它的星巴克咖啡啊，每一杯咖啡的后面的标价都有两个部分组成的。第一，这杯咖啡的商品价格是多少？第二呢，本周的消费税是多少？所以你在美国买一杯咖啡的时候， 你出这笔钱的时候，你心里就在想说，我替国家纳了税了，我是雇佣你这个国家来为我服务的啊，这就是典型的纳税人意识啊。所以在西方啊，这个意识是非常非常的全民化的。
在中国嘛，大家只会想，凭什么一杯咖啡收我这么多税啊？
哇！然后呢，在欧洲的时候啊，曾经有一段时间国家打仗啊，比如说这个英法之间曾经爆发过百年大战啊，一百年在打仗，这个英国啊，英王啊打的国家已经七零八落，没有钱了，那怎么办呢？就就征税，所以英王就征了很多很多的税，最后面征到什么税呢？征到烟囱税。啊，就是你一个城市里面啊，看到一户人家在冒烟囱，那就有人在喘气，对不对？国家就派人来征税，叫做烟囱税啊。然后烟囱税征了以后，老百姓就造反，造反了怎么办呢？那么国王就没有办法了，那就向商人去借钱。当国王开始向商人借钱的时候，这个时候商人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你要给我写欠条嘛，对不对？你要告诉我你借了我钱，你什么时候还我呢？利息是多少呢？当商人开始提出要写欠条的时候，国王和商人就出现了一个叫分庭抗礼的情况啊，就商人从此成为了一个独立的阶层啊，国王和商人之间呢就建立了一种精神，叫做契约精神啊。所以门德斯就在论法的精神里面曾经讲过，说资本主义萌芽的一个前提就是这个国家是建立在一个契约精神的前提之上的，而这个契约精神是建立在一个恐怖平衡的前提之下的。所以这个是西方它的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它只有一种关系，叫做赋税关系。所以国家的收入呢只有一种，叫做收税，叫赋税收入。哎，但是中国就不一样，中国从汉武帝开始盐铁专营以后，我们这个国家就变成了全世界和所有西方国家变成完全不同的国家。我们这个国家的收入啊开始有两种收入，第一它有赋税收入，对不对？第二呢，它开始有了专营收入啊，它可以从盐铁专营中获取收入。然后呢，国家控制了盐和铁啊，比如说铁很便宜，对不对？盐也很便宜，那么国家怎么能够获利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当我把这个盐和铁的价格给控制起来以后，我上面只加一分钱，我只要加一分钱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我向全国人民的头上每个人变相的收了一道人头税啊。所以这就是专营收入的一个真正的秘密。
三年磨一剑，三年磨一剑。吴晓波老师唯一一本企业史将在2015年1月重磅发布啦！这也是互联网巨头腾讯公司唯一官方授权的权威著作《腾讯传》，已经在微信公众账号吴晓波频道上开始独家连载啦！迟到的同学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吴晓波频道，看看我们的大企鹅帝国是如何发展壮大。在连载期间购买的用户将会提前拿到新书，并且专享吴晓波频道特别定制版本哦。伙伴们，火速行动起来。
所以这就是专营收入的一个真正的秘密。从此以后，中国变成了和西方国家完全不同的国家，一直到今天为止。今天为止，我们这个国家我们交税，对不对？我们交营业税、所得税、增值税，各种各样的税。同时呢，国家仍然控制了一些关键的一些行业啊，比如它控制了通讯行业，它控制了航空业，它控制了能源业啊。然后呢，这些产品的价格是由国家被控制的，国家只要增加一分钱，就相当于我们每个人变相的被征收了一道人头税啊。这个是东方和西方在国家治理上面的最重大的一个经济上的分歧。当专营，当国家开始控制了盐铁以后，那就它必须在制度上和思想上来进行保证。比如说汉朝的时候，它就专门有一个部门，汉朝的中央政府啊有13朝，就有13个中央部门，其中有一个朝呢叫金朝，金朝的主要的工作呢就是来搞盐铁专营。隋唐的时候呢就有6部，六部里面的主管经济那个部门叫户部，户部有3司，第一叫户部司，户部司呢是管财政收入的，第二呢叫度支司，度支司呢是管财政支出的，第三个部门叫做榷务司。大家看，就是这个字榷，榷什么意思呢？就是专营垄断的意思，就专营垄，主管专营垄断行业的这个部门，后来直接就叫做盐铁司。就主管盐铁的部门。然后到了晚清的时候呢，发展近代工业，成立了邮传部，就是主要的电报、电话、铁路这些国营部门的部门叫做邮传部。 中华民国成立的时候成立了一个部门叫做国资委，大家很熟悉啊。当年的国资委叫做国家资源管理委员会，叫国资委，统管所有的国有的企业和国有资产。然后到今天呢，我们有个国资委，叫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发改委发展改革委员会，国资委和发改委来主管全国的国有企业、国有资本和重要商品的定价权问题。所以你看，在制度上，中国就有了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部门。然后在思想上，在思想上就形成了一些非常奇特啊，听上去呢觉得很顺耳，但是仔细想想呢觉得很神奇的一些治理思想。比如说这个汉武帝时期的那个财政部长桑弘羊，桑弘羊曾经说，我们治理这个国家的最理想的状态是什么呢？叫做民不义富而天下用徭。翻译成白话文什么意思呢？就是天下的老百姓啊觉得我们的税收很轻啊，叫轻富薄徭啊，这是儒家的思想。但是呢天下用徭，就这个国家很有钱啊，这个国家非常的富足啊。然后到了唐朝的时候，一个刘焉啊，这是唐朝非常著名的这个一个财相，刘焉说廉不积民而用度徭啊，这个道理和桑弘羊差不多。但你仔细想想，会问个问题说，那么税收如果很轻的话，那个国家财政收入怎么可能很大呢？这是不是有中间一个矛盾啊？它的秘密就在于说，老百姓看上去啊，他的赋税非常的轻，但是呢，国家控制了很多重要的能源性行业，就国家有了一个专营性收入，然后国家通过对这些资源价格的一个上涨，变相的来征收国家的税收。但是老百姓呢，你竟然不觉得啊？就你现在的我们中国的移动手机的费用比美国贵很多，我们现在的汽油费用比美国贵很多，我们的房价比美国贵很多，我们的土地成本贵很多，但你发觉没有，你并没有觉得国家在向你征税。
听起来好有道理，我竟无言以对。吴老师，我一个人傻就算了，为什么这么多年这么多人都没有发觉？
因为国家是控制了这些东西，然后他只要加一分钱就变相的征收人头税啊。所以这个是中国国家治理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秘密。我有很多学宏观经济学的这些学生啊，到大学以后他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吴老师啊，我们的有的时候啊神经会错乱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读中学的时候，我们在读这些蒋学模他们写的这些政治经济学读本的时候，我们会读到这段话，说国有资本必须在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支柱性产业中处于主导地位。但是当我们开始读另外西方人写的这些宏观经济学读本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开始读曼昆的宏观经济学教材的时候，我们开始读弗里德曼的教材的时候，我们开始读萨米尔森经济学教材的时候，我们发觉说，哎，他们居然是反对这件事情的。他们认为国家不应该在产业资本中有任何的作用，市场应该在国民经济，在任何的支柱性产业中应该处于主导地位，而不是国有资本。为什么呢？
难道是因为中国国有资本常上 QQ 空间，轻信了别低头皇冠会掉的谣言？啊，吴老师，我又隐隐为自己的智商捉急。那国有资本到底应不应该占主导地位呢？难道这又是另一个中国特色？
当国家控制了这些重要的能源以后，接着在2000多年历史上就发生了两个情况。第一个情况是，国家从此以后有了足够的财政收入，然后维持对内和对外的稳定。第二呢，因为国家控制了重要的生产资料和能源，所以中央对地方政府的控制力就开始加强，然后呢，中央对财富阶层的控制力也就开始加强。所以国家控制重要的生产资料的盐铁专营这样的政策，实际上是为了统治的需要，而不是为了经济发展的一个需要。那么讲到这里呢，就要给大家澄清一个事实，一个基本的事实。我们从小啊，我们再看很多教材啊，很多人跟我们讲说什么呢？说中国啊是一个轻商的国家，对吧？中国非常的轻视商人，啊，其实这句话是不对的，啊，中国其实是一个重商主义国家。中国的老百姓喜不喜欢钱？非常喜欢钱，啊，而且非常善于创造财富，啊，各位，我们到欧洲去啊，只要一个中国人，一个温州人，一个潮汕人，在一条街上啊开一个饭店，这个方圆50米、100米，欧洲人就不要开饭店了。
嗯，吴老师，为什么欧洲餐有那么难吃吗？
因为什么呢？因为欧洲人每天啊工作6个小时到8个小时，我们呢一天工作20个小时，人家礼拜六、礼拜天是关门，我们礼拜六、礼拜天照样营业，他怎么干得过我们呢？所以中国人在财富的积累和消费上面是非常的旺盛的，所以民间中国是一个重商主义的社会，政府呢 政府，中国政府也是一个重商主义的社会。桑弘羊就曾经讲过，工商为富国之本，富国何必用本农，族民何必井田也。各位，两千多年前中国的财政部长就有这样的思想了，就重商主义思想。所以中国是一个重商主义思想，但同时呢，中国是一个贬商主义的一个国家。就商人啊，历史上是被贬低的。那么为什么要贬低商人呢？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国家已经控制了重要的能源和资源性行业，所以必须要打击民间商人对这些行业的冲击啊。所以我们在意识形态里面是贬商的啊，把商人叫做九流之末啊，这个牛鬼蛇神啊。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样，因为国家在商业上面有需求，所以就需要贬低民间商人。这个唐太宗讲过两段非常有意思的话啊，这两段话基本上可以代表中国历代统治者对商人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态度。他说什么呢？第一句话他说：“工商杂类，不与事务。”啊，各位知道中国有科举制度啊，是从隋唐开始的，就唐太宗那个时候是最强盛啊。他有一次跟魏征在一起，天下的考生全部到长安来考试。然后呢，他和魏征站在城门上，他非常得意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谷矣。”啊，就天下的英雄啊，全部到了我的射程之内，全部为我所用。啊，这个是科举制度开始盛行的时候。但是也就在同时，唐太宗说：“工商杂类，不与事务。”就是我招聘天下所有的英才来参加科举考试，但是商人你是不能够来参加考试的。啊，商人天然地被排除在了社会精英的之外。甚至唐太宗还对他的当年的重臣叫做房玄龄讲过一段话，这段话是在历史上非常的出名。他说什么呢？他说啊：“朕设此官员以待贤士，工商杂社之流，假令粟裕积累，只可厚积财物，必不可超受官序，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开科举，我招聘天下英才来为我治理国家啊，我善待这些贤才，但是那些从事工商业的人，即便你的才华比别的人要高，你呢也只能够给他钱，你不能够让他来当官啊，甚至不能够让他跟那些考科举的这些进士、这些读书人比肩而立、同坐而食，不能让他们站在一起，也不能让他在一起当饭桌上吃饭。这个是这一段话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有名的一句话啊，鲜明的表示了统治阶级在他的治理意识中对商人的天然的一种蔑视和有意的一种打压。
看来特许经营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大特色，如此有特色的国家收入模式又造就了怎样有特色的商业环境呢？在这样的特色环境下，商人又是如何生存并且让自己生活得更好的呢？下周三我们继续一起听吴老师讲政商关系。商人阶层被边缘化的历史现象，与其说是一种意识形态，不如说是国家治理的现实需求。